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第十一根手指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二十一集，第六案，井底油花。
警察同志啊，怎么会有潜在性疾病呢？
啊，是这样，很多人呢都会有潜在性疾病，这种疾病一般不会有明显的症状，但是一旦有一些诱因作用，诱发潜在性疾病发作起来就会致命。我们常见的潜在性疾病主要是一些心脑血管疾病，比如脑血管有一个动脉瘤，平时不会有很明显的表现，但是如果头部遭受一些轻微的打击，或者说情绪突然激动，动脉瘤就有可能破裂，一旦破裂就死亡了。又如很多人的心脏有一些传导系统的问题，一旦受刺激，传导系统的潜在性疾病突然发作，也可能导致心脏骤停而死亡。
那你说，我爹的这个潜在性疾病，他是在哪儿啊？
您父亲的心脏呢，不能算是潜在性的疾病，他有高血压、冠心病、冠静脉病毒四级狭窄，管腔内呢还有血栓。
那他前不久这体检怎么没查出来呀？
我看着一所乡镇卫生院给老人生前做的血液化验单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大宝接过了话茬，他就查了一血，心电图都没做，这不算体检呀？
你说不算啊？那就不算了吗？我说算呢啊！别那么废话吧，就说枪毙不枪毙吧。
那个。枪毙不枪毙啊，不是公安机关说了算的。我使劲平复自己的心情，情绪激动只能作为死亡的诱因，他的病因是疾病，既然死因是疾病，就不能追究别人的刑事责任，最多呢也就是过失致人死亡。
那凭什么你们说诱因啊就是诱因呢？啊，我看的就是打死的呀。
人的死亡呢无外乎是外伤啊、窒息啊、中毒、疾病四大类。你父亲的尸体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检验，排除了外伤、窒息、中毒死亡的可能，检见了可以致命的疾病以及疾病发作的征象。所以说这个市局法医和我们两级鉴定的结论是一致的，没有问题。
放屁啊，放屁，你们不都是官官相护吗？啊，一级护一级啊，还排除外伤啊？他腿上那么一大块的青，这不是外伤吗？那不是外伤你给我解释一下啊，那是什么呀？
我暗自捏了捏拳头，强作和蔼的继续解释。这位同志，您先别激动啊。我们说的外伤呢是指能够致命的外伤，比如大血管的破裂出血呀、重要器官的损伤啊，还有一些物理化学因素引起的可以导致人体死亡的损伤。一块皮下出血连轻微伤都定不了，就更别说是致命性的损伤了。这块损伤只能说明他和别人有过轻微的纠纷，对于他的死亡呢没有任何作用。
你们就这样糊弄老百姓吗？啊，什么命案必破呀，我看啊，放他妈的屁呀。
这个不是命案，因为他的死因是疾病。
老子才不信呢！啊，老子明天就上北京上访。
哎，别，我们这不是在给你解释吗？
黄支队露出了一脸笑容。其实啊，我一直弄不清楚上访有理的法律依据在哪儿，但是我弄清楚了一点，现在公安机关被上访案件牵扯了很大部分的警力。我呢，不怕街访。我竭尽全力地把法医们作为判断的依据解释给上访的人听，希望他们在获取法医学知识以后理解我们停访息诉。可是即便是板上钉钉的案件事实和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服，又能化解几起信访事项呢？我被眼前这个混蛋气得够呛，对于黄支队的一脸笑容感到有些厌恶。我说他是混蛋一点也不冤枉他，他是一个孤寡老人收养的弃儿， 孤寡老人含辛茹苦的把他拉扯到了能够独立生活，他就自己出去单过了。十多年来就没给老人买过一针一线，没给老人端过一茶一饭。直到老人因为和邻居发生了一些纠纷突然死亡以后，这个混蛋才跑回村里哭天抢地的。外伤诱发疾病导致死亡，至少行为人应该承担一些民事责任，他完全可以走正常的法律渠道，但是他知道那样赔不了多少钱。他和村民说，大闹得大祸，小闹得小祸，不闹不得祸。村里人都对他深恶痛绝，对公安机关对整个事情的处理表示信服，但是这也造成了这个混蛋在网络上炒作的理由。他说，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，欺负我爹一个孤寡老人，可见他们家势力有多大呀，公安机关都被买通了呀，人命案公安机关都不管了，你们看看这照片啊，遍体鳞伤啊，公安机关说是病死的，大家多关注啊，体谅一下我这个孝子的一片孝心啊，我不能让我的养父白死啊。于是网络上一片对公安机关的骂声。解释无果，我早已料到出差复查信访案件最没成就感了。我对黄支队说道，师兄啊，你刚才一听人家说要进京就卑躬屈膝的样子，这实在让人讨厌。黄支队嬉笑着自嘲，哎呀，对百姓嘛，啊，就得卑躬屈膝，咱们是公仆嘛，老百姓的仆人嘛。我妈你说啊，我最近压力也很大，不知怎么着，这种邻里吵架之间引发的疾病案子已经发了好几起了，都上访了，家属还互相比着看谁弄的钱多，这不是好事啊，社会不和谐，说不准呢快有命案了。我笑着说了一句，我这乌鸦嘴的外号就是当年黄支队给我起的，所以我也特别喜欢用这种诅咒的方式来报答他。哎，信访的案子还处理不过来呢，啊，再弄一个命案出来，我可招架不住了。我呀是真的怕你了，你不来云泰，云泰从来不发命案，你一来就乌鸦嘴。路过云泰市公安局的刑科所，我发现民警们正在忙忙碌碌地走动着。黄支队问小高法医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领导，您一直在开会呢，这个指挥中心呢有一个指令，说是发现一个尸体，可能是命案，我们现在正准备出现场呢，那陈法医给你打电话汇报去了。黄支队一脸的沮丧，我呀是真的服了某个乌鸦嘴啊。我倒是有些莫名的兴奋，我也去。这里是云泰案其中一起案发地的村庄，当我们到达村口的时候，村民们已经开始议论纷纷，有的说村子里边中了邪，那个女孩的鬼魂在作祟，有的说村子里边风水不好，每年都得克死个人，还有的村民直接就开始准备迁徙了。现场位于村庄外的一片田野角落的一口机井，几名侦查员正围着报案人询问案发现场的情况。报案人叫谢立文，是一个60岁的黑瘦老头，此时正在警戒线外蹲着默默地抽烟。侦查员说，您别不说话呀，这是一条人命啊，您第一个发现的得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呀，不然我们怎么破案呢？谢立文抬头看了看民警，
最近啊是真倒霉，给我碰上了这种事儿，谁杀人啊往我家井里扔，我们咒得断子绝孙呐。
这口井是谢立文家的，几天前他还用井里边的水灌溉过农田，今天天刚刚一亮，谢立文就像往常一样下地干活，把一个桶投到井里，想打一桶水上来，可是他无论怎么投，这桶都沉不到井里，无法打上水来。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情况，所以他觉得有问题，借着微弱的亮光，他向井里边窥视，井里边隐约像是有什么东西，他想这是哪个熊孩子又往人家的井里边扔东西了吧。没办法， 他只能暂时放弃了打水的想法，继续下地干活，直到太阳升起，天空大亮，他又想起了水井里边的事情。从井口看去，井里满满全是麦秆。谢立文当时骂了一句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在瞎胡闹，把田边堆放着的麦秆扔到了他们家的井里，这可得让他忙活好一阵子。水井的水平面离地面有1.5米的距离，井口直径只有肩宽，想把井里边的一些杂物都捞干净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谢立文又是铲子又是桶的干到了10点多，这才把井里边的麦秆给捞了个干净。谢立文重重地坐在井边，气喘吁吁地抽烟，心里把往他井里边扔麦秆的人祖宗18代骂了个遍。然后他又在寻思，最近是得罪什么人了吗？谢立文重新拿起桶站起来，想从井里边打一桶水，伸头一看，结果吓了一个踉跄。这井里怎么还会有东西呢？他想，刚才不是弄干净了吗？他从路边拾了一根长树枝，哆哆嗦嗦地伸进井里，搅动了一下，井里边水平面以下有一个深色的东西在浮浮沉沉，甚至井面上还飘上来了一片油花。谢立文想着，这是只死猫啊，还是死狗啊？他安慰着自己。其实他心里知道，无论是死猫还是死狗，都没什么大事。他用树枝用力戳了一下，井里边的东西沉了下去，随即又浮了上来。由于惯性，井里边的东西露出了水面，那是一双脚底板，人的。侦查员问他，你最近一次用水井是什么时候？
我记不得了，可能是前天，也可能是大前天。
那你昨天没用水井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呢？
没有，什么异常都没有啊。
侦查员想了想，想不出什么问题，转头问我，警科长，现在这现场周围需要保护吗？我点点头，当然了。然后我蹦蹦跳跳地穿上鞋套。在野外穿鞋套需要金鸡独立，但是我掌握平衡的能力并不强。技术员说道，周围呢我们都看过了，有可能留下足迹的地方都是报案人和派出所民警的重叠足迹，基本上是没有希望能够发现什么痕迹物证了。我摇了摇头，那也得保护起来啊！还有那边那个麦秆堆旁边重点保护，林涛一会儿过来帮你们。穿好鞋套，我趴在井边往里边窥探一下，尸体可能又沉到井底了，没了踪影。在太阳光的照射之下，黑洞洞的井面什么也看不到。我说道，这谢立文怎么就能看出里边有东西呢？我怎么就看不到啊？大宝说道，那个尸体还没捞上来啊，尸体没捞上来怎么知道是命案呢？跳井自杀不行吗？酒后坠井不行吗？废话，自杀意外都掉井里边去了啊，鬼魂跑了田的麦秆啊。哦对，大宝抱了抱双臂，哎，你说怎么那么瘆人呢？我说啊，可能是死者是自个儿掉进去的，然后正巧有熊孩子玩麦秆，把麦秆丢井里去了呗。说的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我还在井口不断变换着脑袋的角度窥视井里，依旧是一无所获。黄支队说道，竟想好死啊，啊我看啊，有某子乌鸦在，这怎么都是一起命案呢？我白了黄支队一眼，拿起了刚才谢立文用过的长树枝向井口戳了一下。这回我感受到了井里边确实有东西。我又仔细检查了井口，确实没有任何可疑的遗迹。行了，捞吧。听我这么一说，黄支队开始张罗民警拿竹竿和绳索开工了。我有些诧异，不是说有传说中的这个打捞机吗？黄支队说道，打捞机是要破坏水井的，能不破坏就不破坏吗？看来啊，黄支队最近真的是被上访案件缠昏了头，做起事情来都开始谨小慎微了。我看呢，这水井是保不住了，早晚得弄。
喂，拜托啊，您就醒醒好吗？啊！
几个民警围着井口叫叫嚷嚷，折腾了半个多小时，民警们终于开始拽绳子。我也从草地上站起来，蹲在井边观察。随着民警们的口号，绳子一点一点被收起来，一具尸体从井里被打捞起来。民警们把尸体平放到井边准备好的塑料布的时候，尸体还在哗啦啦地淌着水。大宝悄悄地自言自语：耶，不是巨人观，不是湿辣化，耶。有声小说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之第十一根手指，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